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带领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解释了诗篇75篇跟启示录14章之间的关系。启示录14章那里讲到神是审判主，而这次查克老师要指出神在审判时的威严。好，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诗篇第76篇第一节，一起聆听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能得着属灵的造就。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的第76篇。诗篇第76篇第一节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犹大呢是南方的王国，以色列是北方的王国。诗篇第76篇第二节到77篇的第一节，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你从有野狮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读诗篇的第77篇的第一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弟兄姐妹啊，请留意啊，诗篇第77篇的第一部分呢，是以我为中心的。每当经文提到我，或者是我的，你呢都要在旁边画上一条杠，这对你啊很有益处的。这篇诗的第一部分是以我为中心，诗人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诗篇第77篇第二到第九节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声，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当我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我确实会失去了对神的认知，好像呢，我跟神是隔离的。诗篇第77篇第10-12节继续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好，现在诗人在第12节转变过来了，他开始提到神说你的经营和你的作为，因此呢，这个诗篇结束的时候语气呢比开始的时候要明朗。现在呢，因为不再强调我了，而是放在神的身上。基督徒呢总会说，哎呀，祷告能把事情改变过来的，那而我呢也相信这一点，但是许多时候祷告倒是改变了我和我的态度。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做工，改变我的心和我的态度。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们呢有一位朋友住在亨廷顿海滩，这个朋友呢是一个酒鬼，所以他家里啊经常是吵吵闹闹的，他呢总是借酒浇愁啊，他的妻子呢总是威胁要跟他离婚，又用种种的办法去威胁他跟他闹。有一天呢，他就来按史牧师家的门铃啊，史牧师去开门，他就在门口跟牧师诉苦了，哎呀，请你帮助我吧，我太太要离开我呀，哎呀，我的家人他们都不爱我，我们刚刚大吵了一场，电话机都从墙上给扯了下来呢，摔在地上。哎，我需要您的帮助，我需要神，但是没有一个人陪我一同祷告，让我能够祷告的透彻一点。史牧师不太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怎么叫祷告的透彻呢？好了，为了什么事情能够让他祷告的透彻呢？于是呢，牧师说，就是没有人陪你祷告吗？牧师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接受了这个挑战，说，好啊，那我们到教堂去吧。当时呢，史牧师一家人就住在教堂的隔壁。史牧师说，你想祷告多久，我就陪你祷告多久。哎呀，这个人浑身酒气。到了教堂里面，他们就跪下开始祷告。他祷告，史牧师呢跪在他旁边也出声的祷告。史牧师听到他祷告说，啊，神呐，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对待我的呀，主啊，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在虐待我，他们都不了解我。哎，这样大概有一个小时，他就一直讲家人是怎么样的坏，怎么样虐待他，而他自己呢又是多么的不幸等等。讲了一个小时，史牧师注意到他的祷告开始改变了。他说，神啊，我的生活真是一团糟，主啊，我没有好好的侍奉你啊，我知道我是应该侍奉你的啊，神啊，我对不起你，我从来没有好好侍奉过你啊，神啊，我愿意悔改认罪了，主啊，我对不起你。哎，史牧师听到他这样祷告，就说，好，我们现在有进展了。哎，他们终于祷告的透彻了。那么史牧师发现他把心里面对家人所怀的一切的怨恨啊，苦毒啊，都祷告通了之后呢，就开始对付自己内心的问题了。他们就像又在一起祷告了一个小时， 之后呢，他的祷告再次改变了。他祷告说，啊，主啊，我感谢你帮助了我。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主啊，我感谢你，父神呢，我感谢你。哎，不久呢，他竟然睡着了。史牧师就到办公室去拿了条毯子替他盖上，然后就回家了。回到家里呢，师母问他，哎，事情进展的怎么样？史牧师说，啊，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留他在主里睡着了。史牧师呢就告诉师母，这个人的祷告语气内容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这是个好现象。第二天早上，史牧师回到教会，那个人呢已经离开了。所以呢，史牧师说他还是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怎么样。但是当天呢晚上五点，牧师家的门铃又响了。那个人呢竟然打扮得很整齐，西装笔挺，看起来很帅气。他说，哎，牧师，请问今晚教会几点钟开始聚会呀？哇，神做了奇妙的工作，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呢，当他把目光从自己身上挪开，转去仰望神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的确就是这样的。我们呢需要把眼光转离自己，不看自己的境况，不要老是注视自己的问题。我们呢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这个常常反映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呢总爱说，哎，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当我们把目光转离了自己，而开始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神就能真正开始工作。史牧师说，他出生之前呢，他的堂兄是死于脑膜炎。堂兄的家呢在文图拉，离开史牧师家那两条街。当时呢，史牧师的姐姐也被感染了，得了脑膜炎。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他已经死了，他全身痉挛，眼球反转了，两个呢紧紧的锁住，呼吸都停止了。史牧师的母亲知道这样找医生了已经太晚了，就跑到同一条街上的五旬节教会去，因为他知道他们懂得怎么样真正的祷告。史牧师说，那所教会的牧师就住在教堂隔壁。史牧师的母亲去敲门找牧师来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抱着女儿歇斯底里的说，哎呀，我的宝贝儿，我的宝贝儿，求神呢医治我的宝贝儿。史牧师的母亲就把女儿僵硬的身体放在地板上，歇斯底里的向牧师呢呼求主，又请牧师要代祷。米兹勒博士说，姐妹呀，不要注目在你女儿身上，要转眼仰望耶稣，来敬拜耶稣，赞美主吧。当时呢，史牧师的父亲经常去打桌球，这时候他们的家是在文图拉一间旅馆里面。史牧师的父亲回到旅馆，见不着他的太太，就问人，哎，你见到我太太吗？有个护士说，哦，史密斯先生，你的小女儿刚刚去世了。哎呀，你太太呢跑到教堂那儿去了。那么史牧师的父亲立刻就赶到教堂，想狠狠地骂那个牧师一顿，然后呢赶紧带女儿去找个合资格的医生来帮忙。但是当他看到女儿躺在那里的时候呢，他知道人的帮助已经与事无补了，他也只有双膝跪下，匍匐在地上哀求神。那位牧师不住地鼓励史密斯的母亲，不要注目在你女儿身上，要定睛仰望主。史牧师的母亲呢开始转而去仰望主，敬拜主，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把女儿带回来给我，我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一生服侍你，我要服侍人。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乐意，此后呢我愿意一生做你的仆人，但是求你把我的女儿带回来吧。史牧师的母亲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哎，他的女儿就渐渐的苏醒过来了。 而且呢立刻得到了医治。他们就带着他回家了，女儿呢一直在笑个不停，她完全痊愈了。两个月后，史密斯牧师在文图拉一间医院就出生了。当医生来告诉他母亲你生了个男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闭上眼睛说，主啊，我要通过我的男孩履行我对你许的愿。史牧师的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中说，赞美主，这是个男孩。这样呢，史牧师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当把你的目光挪开了，不注视你自己，而单单的仰望主，这是何等的重要啊！这么做就能够彻底的改变整个状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如果只注视你自己和你周围的环境，你很快就会走下坡。你想让自己下沉得更快吗？那么你就把眼睛专注在人生的风浪上，专注四周的环境吧，专注你自己吧。不然呢，你还是应该单单定睛在主的身上，那你就能在水面上行走了。诗人开始的时候专注在自己身上，他一再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到了这个诗篇的中段部分呢，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主，所以呢，这一篇诗就是以胜利的音符结束了。诗篇第77篇14-20节说，神呐，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呐，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好了，现在情况改变了，只要把你的目光从自己转向主，你就能得胜。好，我们继续分享诗篇78篇。诗篇78篇重述神子民的历史。诗人写这篇诗的目的呢，是要提醒神的子民，提醒将来的后代有关主的作为。我们所肩负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不仅仅要看见神的作为，更要在我们这一代过去之后，让神的作为不会随着我们而消失了。但是很不幸啊，神的工作很少能够延续到第二代的。也很不幸，因为我们往往注视神所成就的大事，注重那些丰功伟绩，而且呢，把这些事迹变成值得纪念的事，却没有定睛在那位成就大事的神身上。我们把神的工作当成是值得纪念的事，这往往是一种悲剧。因此呢，我们必须把神荣耀的工作以及对神的认知传给我们的子女，而且呢，要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以色列子民想要这么做，但是他们却失败了。你会发现，神的工作多次到了下一代，就被他们遗忘了。比如从西西家到他的儿子马拿西。西西家呢，是一个伟大公义的君王，可是马拿西呢，却是一个邪恶的君王。 他的父亲没有好好的把自己对神的信仰和信心传给儿子马拿西。诗篇78篇第一到第七节说，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这样神的真理就会一代传一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分享诗篇，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要谨慎，不可以对神的存在毫无知觉。我们要是不知道神的存在，就会使我们在肉体上和灵性上与神隔绝。今天我们的四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过得胜的生活，就必须定睛在主的身上。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关于弥赛亚这个话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有位听众问到关于弥赛亚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非常喜欢您讲解的诗篇信息，因为许多都与基督的预言有关，请问今天的犹太人怎么样看待诗篇？他们对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真理持怎么样的看法？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有几分呢是瞎了心眼，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种瞎眼的现象呢，是指着他们对待耶稣基督说的。人们把这些指向基督的经文做灵异的解释。你呀，一旦把圣经做灵异的解释，就会得出了各种含义了。今天呢，人们把圣经做灵异的解释，然后呢，就照自己灵异解释的亮光去诠释它，这样呢，就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而这呢，恰恰又是许多人犯的错误，所以他们一直拒绝耶稣，不肯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好，谢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独特见解，下次我们继续查考诗篇，其中查克老师将分享诗人回忆神怎样以信实对待属他的悖逆子民，这是下回的部分内容，请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的。